大家好，呢度系月精彩时局中环，我系黄蓉。新年开局，川普外交棋局面临挑战。回顾2025，川普重塑美国同世界。一月连审三大争议案，美国最高法院牵动全国神经。华尔街睇2026年共识颇多，但系咁系一条颠簸嘅牛市之路。美国陷入超级流感危机，企亚分支肆虐，死亡突破3000人。川普政府推出五大移民新政策，食品券再买唔到汽水糖果，18州大动作禁垃圾食物。美国对台湾军售再升级，五国大楼拍板3亿3000万军售项目。美军空袭击毙多名毒品恐怖分子。美国发动绝对决心行动，逮捕马杜罗夫妇。美国总统川普自从上任以来，就致力于促进国际和平，同时将自己塑造成和平总统。12月17号，川普在年终讲话表示，我恢复了美国的实力，在10个月内平息了8场战争，摧毁了伊朗的核威胁，结束了加沙战争，3000年来首次为中东带来和平，同时争取到人质的获释，包括生还者和死者。的确，川普在过去一年致力世界和平，但是对川普来讲，2026年将会充满等待解决的外交挑战，由乌克兰冲突到美中贸易谈判，再到中东的动荡局势，川普的外交政策将会怎样影响全球局势，尤其是和中国的关系，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在和中国的关系方面，无论是在贸易、台湾问题，亦或是地缘政治的博弈，将会成为2026年川普政府的外交主轴之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2025年11月底表示，川普今年将会有4次和习近平直接接触的机会。首先，川普可能在2026年4月访问中国，而今次的访问不单只是美中高层外交交流的延续，亦都是双方在贸易和区域安全这些重大问题的关键对话平台。川普怎样在这次会议中展示他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将会直接影响到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其次，川普可能会在11月参加亚太经贸合作组织 APEC 峰会，该会议将会在中国深圳举行。这个峰会将会为两国领袖提供一次再次面对面的机会。除了以上的会议，川普还计划在2026年接待习近平两次访问美国，包括一次在华盛顿的正式国事访问，同埋在他佛罗里达州的度假村举行20国集团G20峰会。这些会议都为两国领导人提供了直接交流的机会，每一次都可能成为双边关系的转折点。不过，美中关系未来仍然充满不明朗，尤其是台湾问题是两国关系之中最大的隐患。中共声称台湾是核心利益之中的核心，是不可以触碰的红线和底线。其实台湾更加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是矗立在第一岛链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国会退让吗？除了美中关系，川普政府在2026年也都要面对一个棘手的外交问题，就是乌克兰战争。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这场冲突一直是欧洲最为复杂的地缘政治危机之一。2025年底，川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同时讨论了可能的和平方案。不过，即使川普在多次会议中表达希望结束战争的意图，但是到目前为止，乌克兰战争依然未见结束。而在同时，白宫表示，川普在2026年将会大幅关注国内议题。随着2026年11月中期选举的临近，美国国内问题亦都将会成为选民关注的焦点。大纪元1月2号的报道重点回顾了川普政府到目前为止采取的主要行动。第一，确保边境安全。 川普总统上任开始就着手解决非法移民问题。据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说，非法移民数量降到有纪录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截至12月初2025年以来，已经有超过250万的非法移民被遣返。川普总统曾经表示，遣返行动将会减少住屋压力和就业竞争压力，令美国人受益。第二，推行美国优先贸易政策。2025年4月2号被称为解放日，川普总统对80多个国家加征了至少 10% 的关税。川普表示，这个政策在2025年已经吸引了超过17万亿美元的新投资承诺。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2025年9月份美国贸易逆差亦都下降了 10.9%。 2025年川普总统的贸易政策面临来自企业和各州的法律挑战。最高法院目前正在审议总统关税行动的合法性。即使一些经济学家警告增加关税会加剧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但是美国劳工统计局最近报告说，2025年9月份通货膨胀率降至 2.7%， 低于预期。第三，转变外交政策。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和前几任总统的政策完全不同。2025年11月公布了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讲述了将重点和资源由中东和欧洲转移到西半球的趋势。独立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沃尔什表示，最近在委内瑞拉附近加强军事结集，以及任命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南德里为美国驻格陵兰岛特使，都反映了这个战略的变化。第四，推动全面税制改革法案。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就承诺减税，上任之后他利用白宫的权力在六个月内推动通过了大移美法案，其中包括一系列的税收改革措施。通常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整体支出方案需要至少一年时间。2025年7月4号川普总统签署了该法案，说他是国家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法案。第五，多线发动新文化战争。自从上任以来，川普就通过几十项行政命令，在公共卫生和安全、气候、能源、教育、性别意识形态这些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总统屡次将这些措施描述为他常识性议程的一部分，这些行政命令亦都引发了反对者的诸多诉讼。川普总统上任第一日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确立了联邦政府在性别问题的立场。第六，成立政府效率部，都为联邦机构瘦身。川普总统上任第一日的首批措施之一就是成立政府效率部，简称 DOGE。 该部门最初是由世界首富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领导。该部门的网站列出了政府经费节省了2140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纳税人大约节省1300美元。DOGE 亦都终止了264份联邦办公室租赁合约，这些合约是由美国最大的租赁方，即是总务管理局管理的，节省了超过1亿1300万美元。川普总统的大移美法案包括在强制性支出项目节省了17000亿美元。如果你想翻墙看我们的越精彩节目，又怕自己的 IP 被人追踪留言会惹麻烦，应该怎做好呢？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 我觉得这个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 为什么这样说？很多人可能都用着 VPN， 但是传统的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是用一部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就由同一部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单止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都知道你连去哪里。那就意味只要那部伺服器有风险，你的通讯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 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两部伺服器传送，第一步只是知道你的来源 IP， 而第二步只是知道你要连接的目的地，两步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就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亦都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接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就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而家购买两年方案还享有65%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 YUE 还再有9%添，30日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试用，快点点击我们影片下低的购买链接立即选购，我会将链接贴在留言区置顶。2026年美国最高法院有三单重量级案件，预计将会在1月陆续开庭，涵盖性别、枪械以及总统权力这些高度敏感议题。外界普遍认为这些裁决可能深刻影响美国未来的法律和政治走向。首先登场的是女子体育和性别界定之争。1月13号，美国最高法院将会审理西维珍尼亚控诉 BPJ 和利特尔控诉克科克斯。案件核心在于西维珍尼亚州和爱达荷州是否可以依法禁止生理男性参加女子体育赛事。下级法院之前认定相关法律涉及到性别和跨性别身份的差别对待，可能违反宪法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不过多名大法官曾经公开表示，跨性别身份是否属于必须受到高度宪法保护的类别仍然有很大争议，今次裁决势必会为全美国定调。第二单焦点案件就和枪械管制有关。1月20号最高法院将会听取沃尔福德控诉洛佩斯的陈词，检视夏威夷州对隐蔽携带枪械的严格限制是否违宪。这件案延续2022年纽约州步枪器手枪协会控诉布鲁恩案确立的原则，亦即是州法例必须要符合美国历史传统的枪械管制模式。法院这次怎样解读历史，将会直接影响各州枪械法的命运。第三单案就是牵涉到总统权力。12月21号最高法院将会审理川普控诉库克案，焦点是总统川普是否有权罢免美国联邦储备局理事。川普主张总统只要提出正当理由，法院不应该事后审查，但是反对方认为这恐怕会冲击到美联储的独立性。这宗案件将会测试国会、总统和司法之间的权力边界。三案齐审，2026年的最高法院势必会成为美国政治和社会冲突的关键战场。美国近期爆发新一轮的超级流感疫情，一种被称为 K 亚分支的 A 型流感变异株快速扩散，全美超过一半地区的流感疫情拉警报，急症室人满为患，重症和死亡人数同步攀升，累计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引发公共卫生高度警戒。这一轮疫情的主角是 A 型流感当中毒性特别强的 H3N2 亚型，再加上新变异的 K 亚分支，令流感传播速度和破坏力大幅上升，真是在2025年12月中短短一个星期之内，全美国新增感染的人数就接近300万宗。多个州份的疫情已经达到高或者非常高等级。德萨斯州、俄亥俄州这些地方甚至还出现学校在正式假期之前就宣布停课的罕见情况。德州一名校区主管透露，小学区不够300名学生，上周9点之前就有50人请病假，情况快速失控，这是新冠疫情之后第一次因为流感停课。 专家警告，圣诞节同新年连续假期大量出游同聚会，恐怕会令疫情进一步恶化。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官员指出，今年流感疫苗接种人数比去年少了300万人，是疫情失控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今年的流感疫苗并未纳入 K 亚分支，但是专家就一致强调，疫苗仍然能够有效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目前 K 亚分支已经在日本、南韩和英国等多个国家成为流感主流。医学界呼吁民众要尽快接种疫苗，保护自己，亦都保护家人。川普总统就职接近一年，美国移民政策可以话是大转弯，不止加强打击非法移民，对合法移民的制度甚至还重新设计。美国政府近期公布5项重大移民政策调整，影响范围相当广泛，不单只牵涉到全球申请人，亦都影响到目前已经在美国生活工作的移民。先来看看 H1B 工作签证。由2026年2月27号开始，雇主如果要帮外籍员工申请新的 H1B， 在申请进行审理之前就要先缴交10万美元，而且过去熟悉的抽签制度亦都取消了，未来会改为边个条件好边个先上，高薪高技能的人更加吃香。第二个重点是出入境管得更严，由去年12月26号起，只要你不是美国公民，无论是持签证抑或是绿卡，出入美国都要影相做人面识别。国土安全部仲计划在外国旅客入境之前，就要先看看你的社交媒体。ESTA 申请人要交出过去5年的社交账号资料。第三项是讨论度最高的川普金卡。官方网站已经开放申请，只要支付100万美元的投资金额，再加15000美元的手续费，就能够透过快速通道申请永久居留。第四，暂停绿卡抽签。美国政府表示，因为近期治安事件调查，决定暂停绿卡抽签，短期内不会再开放新的中签名额。最后，想入籍的朋友亦都要注意了，考试变得更难，题目扩大到128题，考试的时候抽考20题，答啱12题才算过关，而且题目更注重政府运作、宪政制度，不只是背答案。川普政府强调，这一连串的调整目的就是保护美国劳工、经济和国家安全，同时亦都希望确保新移民真正了解和认同美国的核心价值。由2026年开始，美国的食品券政策要大变身了。美国农业部已经点头同意18个州禁止民众使用补充营养援助计划 SNAP，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食品券，去买所谓的垃圾食物，好像汽水、糖果、能量饮品，还有部分预制甜品，未来通通都禁止购买。这项新规定会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包括印第安纳州、内布拉斯加州、犹他州和西维珍尼亚州，由2026年1月1号开始实施，而其他州份就会在2026年内陆续跟进。这次一共有18个州参与，由德州、佛罗里达州到夏威夷州都在名单之内，影响的人数大约有1400万人。各州限制的范围也都不是很一样，但是大方向都是好一致，就是锁定汽水、糖果和能量饮品。好像爱华荷州那样就管得最严，连多数的加工食品都被列入禁止购买。而佛罗里达州和密苏里州就进一步将预制蛋糕、饼干这类甜品也都列入黑名单。不过要提醒的是，食品券不是不能够用，而是要买对东西。好似新鲜的蔬果、肉类、谷物这些营养食品照样可以买，只不过对商家来讲就要尽快更新支付系统。 政府推动这项政策目的其实很清楚，就是要对抗肥胖、糖尿病这些慢性病。农业部长布鲁克·罗林斯就说，这是令 SNAP 计划回归到营养保障本质的重要一步。而卫生部长小罗伯特·金乃迪亦都直言，不能够一边拿纳税人的钱补助不健康食物，一边再花钱去医相关的疾病。这项改革亦都是川普政府令美国再次健康政策的重点之一，希望将高度加工食品拒之门外，尤其是保护儿童的健康。这亦都是 SNAP 计划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禁止垃圾食物。另外还有几项变化市民亦都要注意的。由2026年10月起，各州要自己负担 SNAP 计划行政成本的 75%。如果发放错误太多，还可能会被罚钱。不过亦都有好消息，好似四口之家最高的补助已经提高到994美元，而工作年龄要求亦都扩阔到64岁。美国五角大楼去年12月31号宣布，将会以最高3亿2850万美元向台湾出售先进军事设备，同时已经将合约交给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这项军售内容包括55套军团红外线搜查与追踪系统，可以协助战机在全天候条件下侦测锁定空中威胁，甚至是隐形目标。这也是川普政府第二任期内最新一笔对台湾的军售项目。五角大楼表示，这一笔军售是为了回应台湾空军的迫切作战需求，目前已经先行拨款大约1亿5700万美元，设备将会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生产，预计2031年完成。值得注意的是，消息公布的时间正好在北京结束为期三日围绕台湾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之后，时机相当敏感。美方强调，这项军售有助于提升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台湾总统赖清德亦都呼吁朝野尽快通过国防预算，因应中国日益升级的军事压力。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长期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咁系川普第二任期内第三笔军售。就喺去年11月，美方先至啱啱批准一笔大约3亿3000万美元的战机零件军售项目。而在12月17号，美国行政当局通知国会一项总金额超过110亿美元的对台湾军售计划，其中包括海马斯远程精准攻击系统。美国南方司令部日前宣布，去年12月30号至31号，美军对多艘国际水域贩毒船只展开两轮攻击，总共击毙8名被称为毒品恐怖分子的疑犯。先来看看行动的细节。12月30号，美军锁定3艘船只，第一艘船上3人被击毙，其余的船员弃船跳海，船只随后被击沉。12月31号，针对另外2艘船只击毙5人。南方司令部指出，情报显示这些船只沿着既有的贩毒路线行驶，确实是从事毒品走私。今次是南方之矛行动的最新行动之一。事后美军立即通知海岸警卫队展开搜救，目前仍然在太平洋海域搜寻遇难船员，但是还未公布是否有人获救。川普政府将毒贩行为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甚至将贩毒者列为毒品恐怖分子。川普总统表示，每次击沉一艘贩毒船就等于拯救几万名美国人的生命，强调行动目的是阻断致命毒品好似芬太尼之类流入美国，亦都是向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施压。自从2025年9月起，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展开前所未有的致命攻击，已经取代部分传统缉毒方式。今次南方之矛行动已经攻击超过35艘船只，击毙超过110名疑犯，行动规模创下新高。 这一连串高度行动最终在2026年1月3号达到高潮，美军发动代号绝对决心行动的大规模军事突击，针对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多个军事目标进行空袭，同时由特种部队包括三角洲部队突袭闯入马杜罗官邸，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同他的妻子拘捕，两人随后被美军送到纽约，目前拘留在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面临包括毒品恐怖主义阴谋、可卡因入口阴谋等多项联邦重罪指控。川普总统说这个行动是历史性胜利，强调马杜罗长期领导的太阳集团已经严重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同时表示这将会彻底断绝委内瑞拉政权资助的毒品走私网络，而国际社会对这个行动就反应分歧，部分国家谴责它违反国际法，但是美国政府坚称这是执行既有逮捕令的正当防卫措施。委内瑞拉国内局势目前紧张，剩余的政府官员试图维持秩序，但是美国已经表示将会持续施压，直至到安全过渡完成。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